无论你的作品是什么，只要能打动人的都是好作品。
对，
顺子认为写一首歌不是，他认为写一首歌是太小品，他是有私密性。可是顺子不拿出来不是私密性，顺子不拿出来是因为他觉得这个歌不是他，他唱不好，他觉得是这样。那当年张悬其实不想唱这个歌，他不想放他专辑里，他比较希望专辑里面是那个 Live 酒馆三百秒啊那种比较音乐性，他觉得宝贝没有音乐性。结果我们宝贝还放了两次，
对，没错，
一首是他自弹自唱，一首是钟成虎，就陈绮贞的前男友帮他弹了一个版本。之后大部分的人认识张悬也是因为宝贝，
对，
这个事情告诉我们，别人喜欢的你不见得是你认为应该要表现出来那个样子才是别人喜欢的。其实别人喜欢你是在于你本来的特质里面有不一样的成分。五月天有一个老爸叫做小马，我如果没有让他去帮大哥，我没接他给大哥修电脑，
他今天就不会有这样的路，
他也不会有五月天。
对，
因为五月天的 demo 是在我这听到的，
对，
他也不会有兴趣去看他们 live， 所以我是不是他贵人？我是，
是。
可是我在进魔岩之前，因为我有有狗的经历，可是我有有狗的经历哪里来的？是小马要我去。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因你而在》。然后今天来了一个很特别的来宾，算是我的老师。然后他在大学的时候带过教过我，让我受获良多，这样。所以今天特别邀请小韩老师来到我们节目，欢迎。
大家好，我是韩若璇。那个收获良多不敢，应该八卦不少。
对，听到蛮多不少八卦的，这倒是。老师，因为其实还蛮多人其实蛮好奇，说就是演艺经纪这一块要怎么，就是要怎么入门，或是要怎么样去，老师有什么建议可以？在可能老师的经验啊，老师先讲一下，因为老师其实带过蛮多艺人，合作过蛮多艺人，
是
这样。对，老师我要先介绍一下自己。
我原来是在唱片工业，在唱片公司上班。那唱片公司待了很久，从制作助理一路做到统筹，制作的统筹啊。中间当然也有很多制作的案子，我的老板会让我去帮忙做配唱啊，帮忙做混音啊，哈。那因为这个唱片公司制作助理的工作，从尤其我是在一家新，那个时候是新唱片公司，叫魔岩啊，魔岩唱片，它是属于滚石另外成立的一家子公司。
对，
那魔岩本身又是在当年1993、1994年开始啊，那个时候我们在做的音乐都有别于市场上的，比方说张学友啊，刘德华，就是港星的那块之外，也跟滚石的主系列的，比方赵传、周华健，辛晓琪、林忆莲等等有所区隔。那魔岩主要做的是 composer artist， 就是创作型的艺人。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上网查一查哈，魔岩的创作型艺人就比方说两大块，一块是中国火。中国火就是窦唯、张楚、唐朝、黑豹那一系列。到台湾这边就500，猪头皮、张震岳、顺子。陈绮贞啊，甚至后来现在发迹的热狗大滴啊，乃文、纪晓君，就算他不是创作人，他某一个程度还是有创作的蕴含在里面。像乃文就是用他的唱法在台湾当时很特别。那台语的部分有金门王、李炳辉、陈明章、黄飞，我也做过《霹雳布袋戏》的电影。那因为在魔岩刚成立的时候只有我一个制作助理，所以变的是我就会有机会去跟伍佰做 live， 也会跟林伟哲做他的助理，猪头皮做他的助理， 也就是一个助理要兼着做很多不同制作人的工作。除了这个行政的以及买便当这些东西之外，公司刚刚有特别强调过，他是做 compose artist， 所以公司就会给我一个工作，在非上班时间 ，OK， 加班的概念，你要去参加春呐，春天的呐喊，你要去参加政大金选奖，你要去参加各式各样的比赛，
是作为观众还是
作为观众？也就是我有一个奇怪的工作，叫做 artist research， 不只是找艺人，也找词曲作者，像唱片公司本来就会有词曲作者丢东西来，
对，
所以比方说阿迪亚，后来做这个后大力的来那个制作人，或者是有很多的后来还不错的一些艺人，早期包含五月天，他们都会丢他们的 demo 到魔岩来，那我会听得到他们的作品，包括苏打绿，那我听得到他们的作品，我甚至还要做一个事情，是我要给这些乐团意见，
OK，
就是他们的东西怎么样从业余透过录音也好，透过词曲的修改也好，或者是旋律的修改也好，能够成为市场上需要。那我比较像是一个 bridge， 我不会做决定，我会把他们的 demo 整理好给我的主管或者是唱片公司老板听。我那时候的老板就是现在中子文化的张培仁，那个 Street Voice， 那个简单生活节，等等，都是还有那个 Legacy
大团诞生啊，
大团诞生 ，Landy 就我以前老板，那还有一个我们的副总叫贾敏树。就做中国火系列的制作人，我通常会整理好 demo 也好，整理好艺人的资料也好，整理好这个人的，哪怕是一个新人，我让他对着镜头讲话，看看他的反应跟他的谈吐啊，甚至他的口条，这些东西我都会提供我的意见给老板，所以我有点像是一个 bridge 的工作啊。又是 artist research， 又是 bridge， 那中文讲法就是我是星探
啊。artist research 就是
artist research 就是星探。其实我也会拿着名片到西门町去发的，
就是路上看到哎，感觉不错，形象不错就会。
但是因为我们公司比较倾向于 composer artist，OK，、
okay.
所以我会帮滚石谈，我也会帮魔岩谈。那魔岩就是比较清楚，你要去看比赛，要去看表演，要去看创作。的环境，那一般的可能光靠外形的话，我就会推荐给滚石。好，那由于这个工作做底，我在唱片公司一待就是七年。当我离开以后，就等于有了那个底蕴在啊，所以当我离开了唱片公司的时候，我自己。一开始还在考虑要不要做唱片，就已经有一些我谈过的人，回头跟我谈。
老师那时候老师成立阔尔的时候吗？还是
因为他们跟我谈，我才成立
阔尔。哦，
后来其实是因为这个原因了。成立阔尔呢，这个公司第一年我就签了五组艺人，就张悬、许哲佩、何心碎、就夏夏、许慧欣、潇潇。第一年就签了五组，那第二年当然还有旺福啊，还有布朗啊，TC Back 啊在谈啊，甚至后来的宇宙人啊等等，这一路呢，在唱片线，阔尔曾经在台湾的流行音乐里面扮演还不错的
很重要的角色，
还不错的角色，大部分是创作人，
因为刚才以这样听老师讲的名单当中，哇，很多都现在都是很知名的人物这样。对，老师，我想特别问一个，就是在所谓的老师刚才讲的，就可能要看很多特质。那老师有没有觉得什么个性或是特质的人特别适合？
有一些是直觉。我当初看到许慧欣的时候啊，是只有一张照片，是。不止一张照片了， 他帮一个制作，就是我带出来的 Artist Research 带出来的一个制作人，叫 Benny 是德州大学的。那事实上 Benny 也那时候帮我们做了很多案子，包括霹雳不带戏，就是我们让他从制作助理直接接一些编曲。嗯，啊，在这个过程中间，他给我听了他一个 demo， 许慧欣唱的，我觉得这还不错。可是因为他唱全英文，没有中文，我当时就跟 Benny 讲说有没有他的相片，因为 Benny 说还蛮漂亮。结果回头拿到一张相片，是侧面一个女孩子的侧面在跟一个小熊，就玩那个
玩偶
Teddy Bear， 嗯，在玩那个泰迪熊，就一张照片是侧面她在玩泰迪熊，可是她笑得很自然，就是她自己在玩，笑得很自然。那张相片还有点模糊，我好像还有那张照片。第一时间我就觉得很舒服的感觉，很搭配他的声音，啊，那不晓得他中文怎么样，我就让 Benny 说，如果那时候我还在磨研，我说如果你回美国的话，有机会就录录看，哪怕是那个时代我们已经还是用卡带哈。就是你可以用一些比较精确的方式录一下他唱歌，唱中文。嗯，就哎，录回来，他唱了一首，写一首歌。那我印象中 ，Benny 是带着写一首歌，因为写一首歌顺子的嘛，
顺子的
卡拉在我们这，他就拿着卡拉就唱，就哎还不错。后来就帮他跟魔岩谈，谈了以后，当然就。我也很有兴趣，就签了，签了，摆了两年都没有动作，所以之后我离开以后，他的爸爸就跟魔岩解约，就来找我，说能不能我们来合作，就你比较能够了解我女儿的价值，那我当然很快，半年就帮他谈，半年不到帮他谈了唱片公司，一年不到就发片，就当年在华，在环球。上华环球发的片。好，那刚刚回到刚刚那个问题，许慧欣给我的特质是自然
，OK，
然后因为他留美的背景，所以外语程度很好，他有 international 的机会。再来一个很重要的是，他是德州啦啦队的，嗯，很少有华人会在美国的啦啦队，他德州大学啦啦队，他可以被抛，被丢上去。他也可以抛人，
哇！
所以他们也是女生丢女生嘛，啦啦队，所以那一块我蛮意外。我第一次碰到他的时候，我们有聊，就是他有把他的啦啦队的舞跳给我看。当我第一次带他去环球上面谈唱片的时候，环球的老板问他说：“那你学这个啦啦队？”你会空翻吗？什么的？他就立刻，我们在办公室里面，
就直接，
他就立刻
空翻，
先来一段，那个 one two three four， 噔噔噔噔 on the floor， 啊，就翻，后空翻，合约就签好了。
哇哦！
因为他的 vocal 可以被检视，他的肢体被检视。当时台湾的市场，正好碰到蔡依林被冷冻，蔡依林解约。然后被冷冻，跟华纳还没合作，萧亚轩回国，所以同样能跳，然后有肢体，然后有阳痿的这样的人少
，OK，
所以时机很重要啊。我在挑他的时候，我后来决定做他的时候，跟我推他的时候，推到市场上，很大一块原因是因为正好没有那两个。如果同一个时间他们两个都在市场上，
可能
也都在发片，我们可能没那么好谈。
了解
市场需求。
市场。
那一个是刚强调的，他当然他不是创作型啊，他是比较偶像型。像创作型许哲佩，最早的时候我是在 ，OK， 我们现在叫 GSM 嘛哈 ，Street Voice，
Street Voice。
最早的时候，滚石有一个品牌叫做 Rocka Cola。嗯 ，Rocka Cola 里面呢，就是让大家把他的 demo 丢上来，然后可以给，词曲就邀 需要邀词曲的人可以去上面听哦，可以让就是 Stream Voice 的前身
这样子，
前身叫 Rocka Cola、哦、Rock 嘛，因为滚石。那 Rocka Cola 里面呢，我们被叫去协助他们做一些合作，帮 Rocka Cola 做一些合作。那个时候就变得是我们有后台可以听得到上传所有的东西，因为是公司内部的东西。嗯、我在那边听到许哲佩的气球，他自己弹自己唱。那当时许哲佩人还在，我记得好像是 Vancouver， 温哥华，应该是 Vancouver 或 Toronto， 应该是 Vancouver。我听到他的 demo， 我觉得很不错，我也不知道他的长相。因为 Rocka Cola 不需要贴照片，贴了一个奇怪的人头吧。后来我就跟他联系了，我打电话去他们家，是他爸妈接的。我跟他妈妈讲，他留的电话是台湾的电话，我就跟他妈妈谈，说我是唱片公司，希望跟他谈一谈。没多久，他好像是暑假期间他就回来了。他是在那边念的中学跟大学，所以他回来以后我们就接触。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跟他谈的时候，他们家还觉得是
诈骗，
诈骗。约在，因为他们住在北投温泉路那边，就约在北投那边的，也不是星巴克，麦当劳的二楼，非常公开的场合，就坐下来聊这个事，就聊他的作品啊、看法跟可能的规划。那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觉得他跟气球很像。就他写《气球》这个歌，他个人个子也小小的，然后是楚楚可怜的，是在海外一个人待着，然后找不到根，啊，是这些理由让我觉得他跟他的歌很像，再加上我觉得他的，尤其《气球》是个很挑战的歌，
对，
有黑的、红的、白的、紫的、绿的、蓝的、黑的、你的、我的、他的，那一口气，我觉得你的钢琴实力。你的唱歌的 vocal 的实力跟你的人三个都是一致的，是一致的。再加上我刚刚讲，又是有 international 背景，他在海外念啊，海外念的书。那我们第一时间就聊说你有多少作品，他大概我印象中是四五十首，都没有整理啊。后来我就送他一台 MD。MD 是当时可以录音的一个方法，就你自己可以录啊，他可以录个好几轨，送他一台 MD， 让他录他的作品，慢慢建立彼此的
信任，
然后他可以常来办公室。那个时候我的办公室蛮酷的，是跟五月天一起
哦，大鸡腿
那时候，大鸡腿的一楼，大鸡腿一楼的地下室，那一楼一进门的右手边的一块。是我们的办公室，大约20平吧。那再来就是大厅，地下室的录音室我跟他租，每个月百万次租。那个空档正好是五月天，有的人去当兵，石头去英国念书，还、okay. 那时候那个谁还没验退，那个时候阿信还没验退。我还帮那个谁，帮玛莎讲到义工队，带他就。那时候义工队的队长是我的表哥，所以义工队要换一个贝斯手，是由他们里面内部来挑，再跟表哥打过招呼，他就去了。所以玛莎是在义工队当的兵，那怪兽我就忘了是什么，可是我们在办公室的时候呢，就会有很多，比方说许哲佩来办公室，他就会看得到。
五月天，
五月天，
对，
或者是，后来他们发片以后，人家也不想看五月天的，很多人到这边来是看许慧欣啊，就当时是这个背景。所以回到题目，就是什么样的一种质感，我觉得这针对不同的经纪公司的经纪人，都会有不同的喜好。我应该是幸运的。我通常找的都是我觉得有感觉的，就是不见得要很美，或不见得要很会唱，他的创作可能很吸引我，像刚刚讲何心碎夏夏， 我第一次听到他的创作，听到他的制作，我就觉得惊为天人。我很多案子就交给他做，包括萧萧的专辑啊，几乎有一半以上都是他。我们接了，我那时候常在接一些外面的案子，包含伊能静，包含后来林宥嘉的太太，反正很多的案子接回来，我就会让何心翠去做制作人，建立他的 confidence。在那个当下，我欣赏他的作品，欣赏他的认真，倒没有去思考他那个时候已经30岁，哦，所以发片的时候其实是超过30岁，在我们公司发，又或者是张悬，我刚开始就被他的词曲的能力，折服，纵使他那时候还不会弹吉他，觉得。总是有一些特别的优点，是我个人非常非常欣赏，而我认为这个可以借由我的合作，然后我让唱片公司的资本进入，或者是让媒体的这边能够大家帮忙啊，让这个人被介绍给大家。对，我有点像媒婆了。嗯，那媒婆当然有自己的喜好，所以我的个人是。喜好是摆在这里，可能比较喜欢特别的、有才能的，然后去在别人身上发掘其他人可能看不到的优点。
老师，我特别想问，就是因为老师刚才有讲到说，就是时机很重要。那有没有老师遇过是人对，但是时机不对的时候？
哦，当然，当然。哦，我最后做的两组艺人，又。主不见得是一群人啦，也许是一个人。我最后比较做的比较知名的艺人是像陈妍希，像郭书瑶。陈妍希在我们公司待了大概快1年多以后，推荐给柴智屏。那我跟柴姐合作就一合作就5年，所以这个合约基本上是6年的合约，从我第一年到后来，一直都没有很好的状，没有达到他的期许。他当时希望发片，可是老实说，唱片市场整个都已经下来了。那我们后来合作完全是无心插柳，因为他在柴姐的公司，所以他就会认识那个谁，九把刀啊，认识其他的人，崔振东啊，啊不不，柯震东啊，等等，大家本来就有一定的默契，所以当。九把刀想要拍这支，那一年我们
一起追过女孩
的时候，就会想到是啊、哦，那我们同公司的，所以柯震东男主角，
陈妍希
女主角，这样就红了。那可是，在之前，我们其实很努力了5年，谈了几家唱片公司，也不见得有效果，时机不对。当然等到他发片以后那。Sony 马上就签了，马上就合作。
对，
哦，不是 Sony， 福茂，马上就合作，还申请了辅导金。对，
所谓的辅导金是指
政府的辅导金啊。啊，okay，文化局还拨给他们好像250万还是350万。哇哦！结果后来被骂了，说为什么他还需要辅导金？他明明就是主流的。那这个我认为没有一定，你很有把握。去做这个事，不见得会有一定的结果。
嗯，真的是运气加上原本实力就要有这样。
对，
然后也要有就是贵人，刚好看到。老师觉得贵人这个词是需要的吗？就是在这个时代，还是说老师觉得其实有能力一定会被看到，还是说其实有能力，但是不一定会他努力很久，但是不一定会被看到。
这样讲，自媒体的时代。应该不需要对贵人的需求没有那么强烈了，你比较着重在自己的创意，比较着重在自己的拍摄，比较着重在故事性。前两天我还在网络上面写，我以前上课的时候教自媒体，我就提到说，只要你连续骂第一名10篇哈，你在自媒体里面一直骂这个第一名。连骂10篇，你也会有一定的流量。 果然就有一个叫什么蓝拳妈妈就在骂老高，就骂十篇，十篇以后没想到他的点击率也是高了。当然，骂的有水平，没有水平，乱骂还是无地放矢，我们先不予评论啊。可是这也是一种方式，嗯。那套用刚刚的题目，老高是不是他的贵人？
其实算是哦，
对不对？那这个就要讲回另外一个题目，就是说，纵使是自媒体。可是你还是不能够没有所谓的人脉，没有所谓的关系，没有比别人多一点点的优势。我有一个朋友在 YouTube 担任 YouTube 的企划，他负责当然 YouTube 是推播的概念，
对，
他比较看的是你本来就看什么，那你就会一直往那个方向，他就会推那个方向的人给你。可是因为他们是里面的企划，他们有可能会看得到一些很好的作品，那在某一些情况之下，那些好的作品一直都没有被发现，他们会去帮他做推播。那如果你有这样的关系，是不是比较好？你有这样的人脉，是不是就比别人有利？因为别忘了，那个可能是50000个人里面的其中一篇，他愿意在50000个人里面推你，那个靠的也是贵人啊，对不对？所以不可能是完全不靠人。你丢到 YouTube 上面，基本上是茫茫人海。
对。
每一天有多少人上传，我不知道，因为你自媒体不是地域性的，它是 whole world。我印象中，我从来没看过南非的作品，我印象中没看过意大利的。因为他被推播了嘛。可是有一次我不小心看到一个纪录片，是讲墨索里尼，是美国的，那美国的一个纪录片在记录墨索里尼，在他的底下就有意大利的墨索里尼的演讲，我就点到了意大利的墨索里尼的演讲，进而我后来被推播了一阵子都是意大利
的
东
西，
所以他这个蛮公平的。可是 YouTube 基本上是按照你个人偏好去给，
对，
对不对？所以贵人很重要。讲回来还是这样，
贵人还是
重要。
了解。老师，因为老师之前其实在课堂上其实有讲到，像顺哲写一首歌，
是，
或是张悬宝贝，他们其实都是算是很私密的歌，但是因为老师提，算是有看到了吧，把它铺。也算，我觉得也算是贵人，老师也算是贵人，然后让更多人听到这个故事，对不对？
那这一点我要解释一下，就他其实不是私密啊，是
很内心吗？
Composer artist 他有的时候会不是那么清楚去知道别人对他的认识跟期待的来源。用顺子的写一首歌来做一个讨论，他第一张专辑是回家，那回家是大块的 ballad，
对，
那个回家我需要 R&B 五的 OK， 很夸张，是感觉是 full band 的，还有弦乐。那第二张专辑叫永远等待，永远等待 OK 也是 ballad。中间我们做过几张，像是那个 Open Up 是当时的可口可乐，可口可乐的广告歌，还是麦当劳的忘记了。我们也做了一些 Jingle， 到今天为止，那个 Hit FM 的 Jingle 还是我们那时候做的
哦。
那个你会听到顺子在里面那个 Hit FM， 就他唱的，我们录的，
对，
到现在还在用，
对。
那1997啊，1998年，都用了30年了，还在用，
是大家的回忆耶。
对 ，Hit FM， 现在还在用。我们当时做 Open Up 也是大块的，也是 Full Band 啊，所以他会认为他的作品应该是那样。可是其实，你去看很多国外的案例，有一首歌叫做《Modern Words》，是。 modern world, I don't have to make you feel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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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to say。 当年是一把吉他跟一个 vocal， 这个歌到了在美国进了的 Billboard 好几周啊，大概有超过十周，有一首歌 Modern World 好像是 A Modern World， 比话还多，这个 Modern。 那他那个歌呢是一个 Heavy Metal 的团，他们全部唱的是 Heavy Metal， 结果中的歌是一首歌，是 Guitar 跟 Vocal。然后这首歌呢，好笑的是贝斯手弹吉他，还不是吉他手，贝斯手在那边噔哒噔哒噔哒噔哒哒噔，而且这个贝斯手还涂指甲油，印象很深刻，就是一个很帅的贝斯手跟一个 heavy metal 的 vocal 两个人唱这首歌，大众。这个事情告诉我们，别人喜欢的你，不见得是你认为应该要表现出来那个样子才是别人喜欢的。其实别人喜欢你是在于你本来的特质里面有不一样的成分。那用音乐来看的话，就是说你一定是你的作品说话，无论你的作品是什么，只要能打动人的都是好作品。
对，
顺子认为写一首歌不是，他认为写一首歌是太小品，所以说月亮在你的眼睛，那是他弹钢琴就写的歌，他也没有中文。在 When the moon from in your eyes， 那个时候他的男朋友在，他交了一个录音师男朋友，现在讲无所谓，报纸当时都登了。那个录音师去 LA 录音，顺子在台湾，所以他想他就写月亮在你的眼睛，太阳在我心，讲的就是说两个人在两地有时差。我现在我写这首歌只为你。我印象中这首歌的英文的中文要写一首歌，英文叫 April Whatever， 那一天正好是史大维的生日，所以他是生日的时候送给他的歌，他是有私密性。可是顺子不拿出来不是私密性，顺子不拿出来是因为他觉得这个歌不是他，他唱不好，他觉得是这样。所以当年呢，我们就连哄带骗写了，把这首歌翻成中文让他唱，试着唱。然后同时我们有另外一个制作同仁啊，叫袁树忠，就他会三指法，就让他弹。大家如果今天再去回溯写一首歌的那个吉他，就会发现惨不忍睹，那吉他弹得很烂，中间很多吐槽。可是我们 one take， 就是顺子在里面唱，讲说是录 demo 给老板听，顺子在里面唱，树中在 control room 弹，同时 plug in 就直接录了。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把这首歌录完，那就是 one take。 那个 one take 结果得到当年的最佳词曲作者、最佳女歌手，
哇，
因为很自然，一点都不做作。那再加上顺子也不熟这个歌，因为中文词不熟嘛，他背几次以后唱出来的东西反而最有味道。我们录音有时候很怕，做制作很怕说歌手已经习惯了这个歌，因为很重视，所以他唱了两百遍瞧不动了，到了现场就这样唱，这个反而不自然。顺子那非常自然，
嗯。
所以顺子的案例是这样的，他倒不是 privacy， 是也不是很 private 的东西，是他认为这个小品不适合他，而这个歌大众，所以他后来认，他觉得哦原来是这样。许慧欣挑了一首歌啊，许慧欣不要一首歌叫做七月七日晴，这首歌到今天为止在内地的卡拉 OK 都在100名里面。
哇哦！
七月七日晴，突然下起了大雪，很怂。我望着地平线，哒哒哒哒哒，怎么哒哒哒的那场雪？主要是那个 melody， 七月七日晴，啊，突然下起了大雪。这一句在东北特别喜欢，因为 东北一天到晚下雪，
超冷。对，
七月七日那天是晴天，跟当时下
雪，
所以 make sense。当初许慧欣挑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是意愿很低的，他觉得应该是孤单芭蕾那种可以跳，要不就是很就算是 ballad 也要是另外一种痛 R&B 一点，他不觉得这样的歌适合他，所以也有过很多的挣扎跟讨论，没想到后来也是大众。嗯，再一个萧萧当年唱爱要坦荡荡，他也是很反弹，他觉得这个歌是 cover， 那个歌是原来泰国已经大众的一首歌，因此第一时间他就觉得这个歌很不适合，很多歌手都会认为他不是这样的个性。总爱要坦荡荡，不要装模作样到天长，那首歌弄到他不愿意唱，其他人不接，所以那个变得莫名其妙是我制作的，去帮他做完这首，为了说服他压进去唱歌种。那刚刚讲到张悬的宝贝，他不觉得这个歌是适合放在市场上，他觉得太儿歌。可是我们在那个时代一开始听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甜，主要是他这个 melody 的小调的走法，这个哒哒滴哒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哒，我很喜欢那个 melody， 我不觉得它是儿歌，它可以是大人的心情，可以是小孩的心情，可以是老先生老太太的心情，都可以，它不会被限制在是某一个层面只能跟小朋友唱，我不认为他的宝贝也可以是泛指他喜欢的人或别人喜欢的他，那
或是他的内心小孩，
对，也可能，也就是他可以有不同的延伸跟解释。那当年张悬其实不想唱这个歌，他不想放他专辑里，他比较希望专辑里面是那个 Live 酒馆300秒啊那种比较音乐性，他觉得宝贝没有音乐性，结果我们宝贝还放了两次。
对，
一首是他自弹自唱，一首是钟成虎，就陈绮贞的前男友帮他弹了一个版本。之后大部分的人认识张悬也是因为宝贝。
对，
所以这个事情告诉我们，就是歌手认为的自己，也就是在包装自己的部分是没有旁边的人看得清楚的。我倒不觉得我一定很精准，但是我看得比他准，我们可以看得到歌手看不到，也就是比歌手客观吧，应该这样讲。对，
老师，我特别想问，就是因为刚才上述有讲很多歌手，那老师会认为说他们因为他们可能自己看他们自己认为的不一定是自己真实的，就是被大众接受的自己，
是，
对，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会因为这首歌也许红了之后，那他们更知道自己要往哪个方向走吗？还是其实
还是不确定。我特别要强调一件事啊，就是台湾因为没有一个经纪人的完整的制度，所以会把经纪人当成是一个
保姆，
保姆也好，或者是一开始能够帮助你成功的踏脚石、垫脚石，他不是制度，所以他就没有专业。真的有专业的人，他还是被制度打败。他又会回到一个点是。你没有那个 system， 你怎么去做一个？你对法律很懂，很懂，很懂，可是根本没有检察官制度，没有法院，没有律师，那你对法院，你对法律很了解，又怎么样呢？它必须存在于有系统，就是哦，你可以考到律师，然后律师可以跟检察官对抗，律师可以帮人家申诉，律师可以帮人家解套，律师可以帮人家在法律上面进行很多的攻防，经纪人也是一样的， 经济制度呢不健全，所以经纪人有经验的到后来都不做经纪人，那没有经验的来做这个事就通常就是保姆，就列为保姆的范围。在这个情况之下就很容易产生艺人对自己的判断越来越有信心，而听不到专业的意见。那个越来越有信心也就是他毁灭的开始。大部分的应该讲台湾的听众也好观众也好，都以为经纪人是一个比较剥削的比较保姆的比较没有那么专业的工作。可是事实上一个专业的经纪人在法国在英国在美国甚至在日本韩国是备受礼遇跟备受尊重，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事。 Beatles 的经纪人过世的时候，他们当年的探杂志特别在里面那一页去写了他，时代杂志同时在访问蒋介石，同时在登毛泽东，里面有一篇在讲经纪人，所以是这么的重视。当然他是 Beatles， 可是现在有几个人知道五月天的经纪人是谁，他做了些什么，没有人知道。
老师愿意谈吗？
小爱很优秀，滚石的同仁，这一切都是命啊。就是，五月天的鼓手事实上是我以前的鼓手。
哦，啊，对，在 Why Not 的时候
已经讲过。
对对对
，Why Not 最早是我跟他们的老爸，五月天有一个老爸叫做小马啊，小马老师。小马老师是我4岁的邻居，我们4岁就认识。就是住得很近，我们家到他们家5分钟。那我们从4岁就认识，一直到国中我们才同学。可是国小我们都偶尔一起玩，嗯，可是没有玩的那么密切，因为我们中间还有另外一个同学住他家真的隔壁。那我跟那个比较好，所以我就比较去跟那个同学在一起，跟他比较少。可是到了国中，我们两个就走在一块。一起玩音乐，一起玩团，所以我们就做了 Why Not。 嗯，这个事情很巧的是，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小马叫我回来。我当时其实也不太想继续待美国，太无聊了，尤其佛罗里达州。那他要我回来，因为他在友善的狗当助理，那要我去。应该有机会，就是要我回来又可以练团啊，然后看看有没有机会把我们的作品，我们很小的作品，国中就开始写作品，就是很多自己的创作。他说我们一起来弄，就哦好，所以我在美国毅然决然，他在日本念了好几年，我在美国念了好几年，回来以后，因为他的关系，所以就介绍我去友善的狗唱和声。帮黄韵玲唱和声，进而后来帮费尽心力，就是演整个友善的狗的演唱会去唱和声。那一度友善的狗也有考虑说，是不是我们可以有进一步的合作？嗯，但没有讲是签约还是成为制作部的人都没讲。我还录了好几张专辑的和声。那个时候呢，小马是他们的 engineer， 是他们自己录音室的录音师。后来我不是就到了魔岩啊，待了很多年。那 Why Not 也发片了，有一些原因，我跟袁树忠，我刚刚提到谈写一首歌，我们都没有办法继续留在 Why Not， 因为 Why Not 当时有一些条件，就是你们必须把现在所有的工作辞掉，专心来做艺人。可是我的工作很好啊，好不容易到应征到唱片公司当制作部，嗯，离开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可惜的事，反而发片没有那么重要。我想学制作，当时就立团。那 Why Not 发片以后呢，陆续有几年其实也很沉沦，就是小马也不知道干嘛，有一搭没一搭。那当初他因为发片也离开有狗，所以离开友善的狗。所以没有什么事好做。 那后来呢，我从魔岩被调到滚石国际哈，滚石最上面是滚石国际，里面有滚石唱片、魔岩唱片。嗯，我被调到滚石国际的总经理室办公室，当时是跟李宗盛、李等大哥同一个办公室，那我们就会有很多的案子，会互通有无。大哥的电脑常常坏，他 Mac 嘛，他要用电脑打电动什么的，就常坏，因为软体惯坏，这个那个，我就帮他介绍小马，我帮大哥介绍小马说，哎，小马，那个大哥，我有个好朋友，很懂 Mac， 很懂麦金塔，他可以帮你整理电脑。小马是因为这样才到了办公室，而且不是上班，就是帮他弄电脑。在这个过程里面，五月天寄了 demo 来，寄到魔岩，我收的，觉得不错，跟他们谈。这个过程里面，小马看到，小马就说去看他们表演，哎，果然去 vibe 看他们表演，觉得他们的表演非常好看。那个时候就跟大哥的助理叫慧君，大哥那个助理也不算助理了，应该就是除了大哥就他了，就经理人呐、啊，他跟慧君就去看了五月天，回来一直跟大哥讲说一定要签这个团，真的很棒，一直讲，所以后来大哥又问了贾敏树，就我老板的意见，说魔岩要不要签，因为做团嘛，魔岩那时候还要签糯米团，所以魔岩比较适合，滚石没有做团成功的。那老贾就问我，我说五月天真的很棒，我觉得他们只要有一些观念改一改，不要坚持是做一个团而已，你可以做一些团之外的音色 keyboard 啊、弦乐、啊、而不是只是一定要吉他弹温柔、吉他弹拥抱，可惜。他们也接纳，后来我就跟大哥也提出我的看法，我觉得一定要签，他们真的很不错，我听了他们作品，大哥才把五月天叫来，进而跟他们讲说好，那我签你们啊，滚石签，我只会帮你们给后面的意见，因为大哥很忙，所以小马当你们制作人，也当成小马把他修电脑修那么久的礼物，本来是要叫我去帮，我没有办法，我们在做别的案子，所以小马在因缘巧合之下就帮了五月天做第一张专辑，那预算拨给小马，小马就把他拿到日本去咪，也跟日本人合作，小马是留日的，所以这个案子很理所当然就第一张就有不错的成效，他找到了 Mr. Children 的 engineer，
哇哦，
可是五月天就像 Mr. Children
是
啊，是那个音乐的质感很
像，质感像，对，
其实也不难啊，付钱就好，你只要知道怎么联络就好了啊，那就到了日本去做嘛，所以后来给了那 engineer me， 也加了弦乐，也加了 keyboard， 所以第一张就有不错的成效，当然很重要的还是五月天自己的表现。所以第一张他们就中了，啊，那中了以后，我刚刚说这一切都是命啊。中了以后呢，当时他在滚石的宣传部的头就是小爱，爱姐。那爱姐就说，那时候唱片公司没有经纪制度，就说那五月天的案子我来接，他来负责接，制作就小马，那他就负责过滤。也就是宣传兼着做经济，做成今天的样子。
这样代表小马也是，你看从修电脑也是有很贵人赚，然后
是
到现在可以到就是遇到李宗盛大哥，然后
对
可以因缘巧合到五月天帮忙制作五月天的
制作。对，我如果没有让他去帮大哥，我没接他给大哥修电脑。
他今天就不会有这样的路，
他也不会有五月天，
对，
因为五月天的 demo 是在我这听到的，
对，
他也不会有兴趣去看他们 live， 所以我是不是他贵人？我是，
是，
可是我在进魔岩之前，因为我有有狗的经历，可是我有有狗的经历哪里来的？是小马要我去，我当年根本都不会弹吉他， 也没有想要玩团，是在小婉他们家，我们看着对面，他们家正对面就是张根宇福茂老板的家。那个时候张根宇在玩团，我们两个才国中生，国一国二吧。张根宇跟王志平，就那个谁王什么他爸爸，
王若琳
的爸爸啊，王志平，刘天健，刘天健过世了，以前 Sony 的总监哈，华纳的总监，那个庾澄庆，徐德昌是个鼓手，强力录音室的老板，涂慧源，听海的，他们一挂人玩团在张根宇他家，所以我们两个人什么都不会，国中生就看，哇塞，重点不是玩团，重点是他们在玩团的同时，门口停了两台爱快罗密欧跑车，哇，然后进进出出跟他们一起玩团的，或者是跟他们一起出去玩的女生都很漂亮，裙子都很短，哇，我将来要做音乐人 ，OK， 所以我们两个人是因为张根宇而立定志向。小马的哥哥也会玩吉他，可是他不玩音乐，我们就会拿他的吉他来弹，他哥哥也 OK， 命运就这样安排。嗯，小马帮我，我帮他。谁是谁贵人？互相
都是
互相
的贵人，
哎。